要来讲的第一集居然不是韩剧，是最近很火红的一出台剧，想必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那就是《华灯初上》第三部。第三部的话，它是在三月中的时候由网飞上线。这出戏是从去年11月开始，那分成三部曲，每一部共有八集。那为什么要分成三部曲呢？很多观众其实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就纷纷在说，好像隔了这么久，他追剧的热情已经有点消退了。是没错啦，不过我觉得这应该就是网飞他的行销手段吧。三部分开上映，一方面就是维持它的热度，那一方面也是可以让大家一直有这个讨论度，可能也就是为了宣传效果。因为很多剧它都是以前的话可能会一次性的在网飞上线，看完的话就看完了，集中讨论度或是一些当时的话题也都是在那个时候而已。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讲一下《华灯初上》这部剧的内容，还有看完一些结尾的感想。严重剧透警告，如果说你还没有看完这一出戏，而且有打算要看的话，请尽速远离。 OK， 这部剧呢主要是在讲解台湾80年代林森北路调通日式酒店的故事，主要的场景就是发生在其中一间酒店光，日文的话叫做 Hikari。 这些日式酒店的小姐呢，她们工作的要求其实还蛮高的，不只是每一个人都要精通日文，对话是什么都没问题，那也是有需要讲台语啦，因为那个毕竟早期台湾很多人还是会用台语交谈，所以就是说这些日式酒店的小姐她们的谈吐、日语水平跟仪表都有一定的要求。因为他的主要客群其实也都是一些日本商社的高阶主管，不是说可能像大家以为的酒店小姐就是只有陪酒啊，跟客人玩什么划酒拳啊、玩乐，甚至或者是直接有一些私底下台面的性教育等等。像第三部其实就有拍出吴康仁饰演的宝宝妈妈桑，他经营的 Sugar 酒吧就是让那些小姐有安排性教育的工作。不过呢，像光酒店其实就是比较单纯，以服务客人为基础，交际啊、谈心、喝酒，顶多就是在店里面大家一起唱卡拉 OK 这样子。所以第一部场景主要就是以调通酒店为主，那重点就是呢，这边有发生一件凶杀案，不过大家在一开始是看不到死者是谁，让观众在这八集的故事中来猜猜看谁是不幸的被害人。中间当然就是围绕着光酒店的主角，也就是林心如饰演的 Rose 妈妈，跟杨景华饰演的苏妈妈，还有酒店的其他小姐，以及调查凶案的警察局周边人物关系来说这个故事。这边除了凶杀案之外，也有埋藏一个毒品线的悬念发展。在第一部的结局，他其实就揭晓了这位死者就是苏妈妈，我觉得算是一个蛮有爆点的安排吧。因为苏也是这部剧的女二，戏份很重，第一部可以了解调通酒店小姐的百态，那他们彼此之间当然就不免俗会有一些感情上的纠葛或是人际上的冲突。哦，这边有个题外话，如果大家对于调通日式酒店有兴趣，或是一些我们早期的酒店文化有想要更了解的话，可以去搜寻席耶娜，这位她是华灯初上的顾问，以前曾经当过酒店小姐妈妈桑，然后也有开过三间酒店，网络上有不少关于他的专访或文章。另外就是在脸书的专页也可以搜寻敦子妈妈回忆录，敦子妈妈就是敦的话就是敦化南路那个敦，这位小姐她也是很久以前在日式酒店有上班，粉专是以她描写那时工作的回忆，比较轻松闲聊的故事跟大家讲解哦，他以前遇过的客人啊，还有一些日式酒店的文化、妈妈桑的一些习性等等，我觉得故事蛮有意思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回到我们华灯初上这里，接下来就是第二部的剧情了。第二部我记得是在去年的跨年连假，那时候我也是一天内就是赶快看完，因为就不想被雷嘛。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死者是苏妈妈以后，所以就是警察局潘文成陈哥那边也是开始调查，连同他的手下阿达跟妹妹。那这个查案之余呢，也展开了光酒店跟 其他人物更细节的故事，包括第一部的悬念、毒品、贩毒的亨利跟百合，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被大家怀疑是杀害苏的凶手。这一部其实有蛮多回忆的戏嘛，包括苏跟 Rose 他们小时候认识的一些经过，还有他们跟江汉开始认识，并且也有 Rose 跟江汉相爱的当初相爱的一些故事这样子。那这个最后一集其实也是有带出一个爆点啦，不然其实还要分三部，第二部总是还是要有一些让人吊人胃口才让你继续看下去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江汉呢，他其实有台录音机，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是疑似录到一男一女在苏妈妈凶案现场交谈的对话。结果下一幕呢，就是江汉准备去找雨农的时候，他不幸出了车祸，被撞倒在地上。镜头最后带到了撞他的那位驾驶，那个只有一双眼睛，不过其实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出来就是阿达。我觉得这个部分放在最后面确实是有出乎意料，只是这一点我认为其实也有点造成结尾比较预证乏力的一个关键吧。再来就是第三部咯，第三部在揭晓凶手是谁之前，当然前面也是需要先铺成一些戏嘛，所以他这边就是有很多回忆的戏嘛，包括文成警官深入调查凶杀案，然后呢也意外的卷入毒品线的发展。他不止揭发了毒品线的上游，也描写了许多警局官商勾结的黑暗面。这边就有点像蝙蝠侠高谭市那种，每个人都不是无辜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犯罪的一份子。那像是上一部结尾我们大家知道已经黑化了阿达，他其实也是贩毒集团的一员，跟葛检察官还有警察局局长他们是跟一个集团叫做 LH 集团勾结。在第一部的时候有写到说他们扫荡了一个原本的大毒贩，但扫荡之后呢，就是他们自己想要掌控这边最大的毒品交易，并且试图在台湾的其他地方发展。而众所瞩目的苏妈妈凶杀案线凶手在最后两集才慢慢揭晓，凶手就是 Hanna。所以说另外一个录音机里面的男生大家也知道，那就是阿达。毕竟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已经有明确的描写出阿达确实是对花子有意思的，所以他就是在当下作案现场的时候变成了哈娜的帮凶。其实这样合情合理的结局虽然是还蛮重要的，只是因为第二部在结尾就是爆出了阿达这个爆点，所以让很多网友都已经猜到说那该不会凶手真的就是哈娜跟阿达吧？那没错，编剧就是跟你说，没错，第三部凶手就是他们两个，应该说凶手就是花子，但帮凶就是阿达，没错。而且在第三部有大量的回忆戏嘛，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很突出他这个剧情转折的一个冲突点，导致和第二部一样，我们其实是算很平顺的观看一个人物的心路历程。包括他以前的人际纠葛啊，还有说为什么他们的性格会有一些转变的地方，那之后就揭露了凶手是谁，那还有凶手跟苏妈妈生前的为什么死掉，为什么他会杀他的这个画面。那在这些故事之外还有一些剧情的疑点也没有理清，这是我认为也是稍微有点可惜的地方，这个可以之后再讲。整体来说我觉得华灯初上三部曲它的开场其实是非常亮眼的，结果到最后这个结尾我觉得那个力道跟剧情的结构会是有点松散不足的样子。不过虽然是这样说，我觉得他们还蛮多演员都是台湾非常有实力和名气的，还有一些人是可能我们很久没有见到，或是说我们以前看他们在演别的剧好像觉得是没有什么印象，或是觉得也蛮普通的嘛，但在这出剧我觉得就演得还蛮好的。像是我觉得光酒店有很多小姐，她们的个性跟她们各自的缺陷其实都是演员她们也很卖力的演绎出来，不管是 Rosa、苏、百合、爱子或阿纪，甚至是绿叶的配角小豪跟雅雅，她们都算是有让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另外在警察局的部分，我觉得张广成饰演的阿达这个要称赞他。我记得我之前知道他是在看《想见你》的时候，那时候他只有在前两集出现，其实不得不说《想见你》前面两集那个公司的戏嘛确实没有安排得很好，这个是题外话啦。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张广成在那两集里面是饰演柯佳嬿的同事，那他是一个宅男工程师的角色，不过个性就是喜欢故意耍帅啊，然后故意搞笑，很像谐星的样子，说出一些让人尴尬的台词，然后那个场景也设定的有点不太现实吧。不过这个就是剧本的问题啦，不是演员本人的错。所以我觉得他在华灯初上演出阿达，其实就完全洗刷了我之前对他的印象。这个样子的安排其实也有点像嫌疑犯 X 的现身，阿达也一样是为了他喜欢的女孩子，在他做错事之后无怨无悔的加入他，收拾这个凶杀案的惨剧。不过在剧情上，我觉得阿达在第三部黑化，就是加入了葛简他们贩毒集团那一块，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剧中他是用一个惊喜对比的方式呈现他以前的刚加入警察局的菜鸟样子，以前他就是一个只想要打击邪恶然后满心热血的菜鸟刑警，对照现在的话就是已经被利欲熏心啊，忘却了原本的初心。不过我不太清楚这个是真的黑化了，还是说他是为了维护哈娜的安危才决定生就是加入那个贩毒组织，如此才能够在里面试图再寻找一条出路。因为在第一二部其实他的戏份算是比较少，只在第三部就是密集的出现他跟哈娜的一些回忆啊，还有就是他的心路历程，觉得稍微比较不明确。不过演员的表现是真的有掩盖了这些缺陷。另外也要称赞一下刘品言饰演的哈娜，以前我印象中看过他的戏其实算是蛮深色的样子，古早的三立偶像剧一段爱与叉叉系列，他那个时候有演绿光森林跟利威廉一起主演。那个年代的偶像剧可能还没有跳脱会用一些 不口语的台词，还有不太现实的设定，什么霸道总裁之类的啊，还有什么从小孤苦女孩遇到之后就从此改变一生，都是有这种现在看起来可能比较尴尬的一些台词或剧情。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演绎的很好，但一方面可能就是剧本的关系，那一方面是他或许年轻太年轻的演技并没有磨练出来。不过我觉得到这一部华灯初上，他确实真的让人家刮目相看，而且以演员实力来说，让哈娜成为最关键的凶手也真的是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是以前哈娜被男朋友欺骗去卖淫，结果赚来的钱都被男朋友跟小三拿走了，后来他愤而杀人未遂然后入狱，到现代他面对苏妈妈的侮辱而再次失去理智杀人，之后再演绎出他无能为力很脆弱的面对阿达以及 Rose 那种充满愧疚的样子，我觉得他中间的情绪转折跟他的台词口条等等都已经比以前好上非常多。华灯初上的结尾呢，是以哈娜决定自首，最后一个镜头就是让陈哥推开了光的门，呈现一个比较开放式也有点故事未了的感觉。哦，对，演员的话我觉得还要称赞一下吴康仁，因为他其实在第二季中就是大家都知道嘛，新闻有一直报他饰演一个跨性别的妈妈桑，男扮女装打扮得很妖艳风姿绰约的感觉，不管是他的语气啊身段啊，真的觉得他完全演什么像什么。在台湾的男演员中，我觉得他的演技真的是已经排前三名了啦，中生代的演员的话。另外我觉得也要表扬一下这一出编剧，在感情线这个部分他也没有说硬要将许多人送作堆，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圆满的结尾，比如 Rose 跟陈哥嘛，虽然说他们因为凶杀案开始有患难之交，在许多关键时刻也彼此互相扶持，不过呢其实在最后一场餐厅约会的那场戏，那个道别雨农说不用送了，陈哥也从此知道说他们两个人终究是两个世界，不管是性格啊或者是他们的经历，纵使有所相交的部分，但还是要有分道扬镳的那一天。我觉得这个部分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可惜，只是也就是不会像以前很多剧就是硬要让女主角最后有一个心爱的归属或怎么样。那这边我想要提一下配乐，因为我知道他用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是要表达他们两个在这段感情上很可惜不能有在一起的这个遗憾，只是说告五人还是现代的乐团， 那放在八零年代的这个剧里面的剧情会稍微有点出戏，不过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啦，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很喜欢告五人的音乐，所以就是剧组可能他们还是觉得刚好有首歌爱人错过拿来配当做这段的配乐，或许用那个年代的歌会比较好吧。那另外一段就是说百合跟亨利毒品鸳鸯的部分，其实百合他在第三部就他无意间发现了亨利好像是跟很多人有不正当的关系，包括男生女生都有，尤其是跟葛姐的那一场床戏，所以他才因此下定决心举报亨利其实也是贩毒的人，直接将亨利啊葛姐啊跟一些相关人员送入大牢。不过我觉得百合比较难能可贵一点是他到头来发现他自己还是爱着亨利，还是很勇敢的选择面对自己的内心，所以他后来去牢里探望不是亨利而是去找葛姐呛虾，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有意思的，很符合他的个性。最后呢也不免俗一定要讲一下 Rose 跟苏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主线的故事。其实从少女时代开始，苏真的就是一个受害者的人设，他不管是校园被霸凌啊，或者是说在家里面不幸的遇到他的继父性侵他，在这一生中他一直真的是被他唯一的好友也就是 Rose 一直在拯救，所以我相信他们两个那时候是真的有建立起非常深刻也是 算生死之交的感情。但可能就是因为苏的性格比较敏感多疑比较感情丰富吧，我觉得还有他的遭遇，所以就是不免俗让他会变得比较自卑，而且他看到雨农不管对任何人一直都是闪闪发亮有自信的样子，即使中间替他的前夫坐牢，他最后还是能够奋不顾身，或者是说毫不犹豫的对许多人伸出援手，像是光酒店的很多小姐啊，比如哈娜阿纪啊，帮他们还钱什么的。再加上比较关键的是江汉的出现，江汉是苏第一个爱上的男人，结果呢江汉却还是跟 Rose 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苏妈妈对 Rose 真的逐渐由爱生恨，就是由这个部分开始吧，导致我们在后面剧情也有看到苏做了很多毁灭性的报复，例如转让光的股份，偷买毒品在 Rose 家，然后在 Rose 分手后还偷偷跟江汉交往，虽然说江汉那时候也不是真心的，因为他的个性就是让他天生就是个渣男。然后在第三部呢也揭露说苏史其实试图要抢走紫薇，而这一点其实也是造成花子对他痛下杀机的一个关键。其实在第一二部中，观众透过众小姐的回忆戏知道苏跟其他人真的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冲突，所以他被杀看起来好像是觉得有点活该被杀的样子吧，好像这样讲有点奇怪，不过其实他剧情要呈现的角度就是这样。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苏的境遇是真的非常令人同情，毕竟他在小时候就遭遇过这么多重大的转折跟变故。只是这边我觉得可以用一句甄嬛传的台词，你再冷也不能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你对 Rose 的复杂感情包含嫉妒感谢或是自卑，不代表你可以随便去伤害他，甚至还要栽赃他贩毒。那个年代台湾贩毒我记得是非常重的刑罚，还是说死刑我就忘记了。我觉得不会奢求你有这么坎坷经历的人在之后能一直保持阳光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的人生，但至少你看待世界还有你自己之后选择走了什么路都是你自己主动去选择的。而且其实苏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的私欲伤害了不少人，像是何雨恩，虽然说何雨恩本人也是蛮有问题的啦，有点像恐怖情人的感觉。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对他痴心的那个日本客人中村先生，人家在第一部都已经真心跟你求婚了，也答应带你到日本去重新好好过下半辈子，结果苏还是选择满足他的报复之心，那反而也让自己的生命也跟着赔进去了。这部剧我觉得也算是呈现了不少人性的极端之处吧。那另外也讲完苏之后，我们来看看 Rose 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很多网友说是那种完全圣母的性格，第三部还将这个圣母光辉开到极致，帮了每一个人啊，然后每一个小姐似乎又放下之前对光的种种怨恨， 那变得就是和乐融融的样子。那好像都是因为 Rose 有了对他们伸出援手，或是态度的变得比较柔软。虽然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不太能够以就是 我跟你敌对，我就一定是跟你一直保持那种剑拔弩张的关系，只是说第三部他那个圣母光的描述真的又让人有点不太现实。而且他其实不只是帮阿纪还钱那样子，就是做这种善心之外，他甚至还想要帮花子掩盖他杀了苏这件事情。因为何雨恩有交给他一卷录下那时候江汉的遗物嘛，那卷录音带录到了哈娜跟阿达的对话，他自己还洗掉了那个录音带，假装一切这些事都没有发生过。不过虽然看起来他做了这么多事，然后就是哇大好人啊，然后散发圣光，但是他到头来爱的人其实都不在了，也是蛮可惜的，也是蛮可怜的吧。人生无常，可能编剧就是要展现出这个道理。那华灯初上呢，最后其实还有一些未解之谜吗？未解之谜就像是快木跟苏的关系。我们在第二部可以看到霍建华饰演的那个快木，他对雨农就是一部气冲冲要恨不得赶快杀了他的样子，因为他说他跟苏有着比姐情比姐弟的那种深厚的联系。但是我们很可惜的在第三部并没有看到为什么苏跟快木是怎么认识的，那为什么快木可以这么不惜一切为他付出生命也要找出杀害苏的凶手呢？第三部最后呢，快木的结局就只有描写到陈哥帮他弄了一个假护照，然后他就是匆匆的离开了这个台湾不知道逃到哪里去。而且第二部好像也要试图把他跟毒品线牵连在一起，但第三部就变成毒品线只有在葛简跟阿达警察局那一块，在快木这边直接当作没这回事发生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就有点没头没尾的，好像你要丢出一个什么悬念，而且又找了霍建华来演，但最后又没有给出一个很合理的交代。第二点就是说陈哥的这个戏份，因为他其实算是跟局长用利益交换关系，不拱出他也有参与毒品集团的事，然后换来他当上警局的副局长，所以妹妹对他非常的不谅解。那在结尾的部分呢，陈哥又跟妹妹说你升职了，那我把你调走，可以看到妹妹是非常错愕的样子。我们观众也很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来陈哥是真的也跟着共成轮黑化了呢，还是说他只是要保护妹妹而已，因为他打算要直接掀翻整个警戒之类的。我觉得这部分如果有像日剧的一个 SP 能够拍一个特别集数讲述警察局这个支线，好像也是蛮有意思的啦。那这两个是我自己觉得在他后面没有讲清楚有点可惜的地方。其实有了网飞的资金挹注，让这几年我们的台剧也受惠了不少，演员或是拍片方也能够有稳定的一些投资，让他们能够更有心力安心的去创作更好的剧本，拍摄更好的剧。虽然华灯在剧情的走向比较开高走低，我个人觉得它可以再浓缩到三部曲18集。前阵子网飞有公布一出新的剧叫模仿犯，它是改编日本推理作家宫部美信的那个同名小说，台湾蛮多实力演员都有加入要饰演吴康仁啊、柯佳燕、妥中华、姚春耀等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下一部会比较密切期待的剧吧。虽然模仿犯之前在日本改编电影是非常的惨烈啦，我个人以前有看过日剧的 SP， 听说好像还可以，不过也是不尽理想，所以就是期待说不晓得我们台剧会把它改成什么样的样子呢。我只希望不要改得太夸张就好了毕竟已经连日本他们自己都没有把它拍得很好了。总之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啦。今天的华灯初上就大概讲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